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敬拜神。王牧师告诉我，这个月六月是贵教会的家庭月。我想到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有人说，没有健全的婚姻就没有健全的家庭，没有健全的家庭就没有健全的教会，没有健全的教会，这个世界就会仍然在罪恶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建立健全的婚姻，我们也借着健全的婚姻才能产生健全的教会，借着健全的教会来影响这个世界。那今天我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神喜悦的婚姻。我们刚刚经文已经念了，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到25节。那这一段圣经就是讲到上帝设立的婚姻啊，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什么是上帝喜悦的婚姻啊？上帝喜悦的婚姻最少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上帝所配合的啊，婚姻呢可以不是上帝所配合的。那人可以随便结婚，有的人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有的人是为了某一种的目的而结婚。那这些婚姻还是被称为婚姻，但是呢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喜悦的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这是我们婚姻的开始。然后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婚姻呢？就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所培养的，就是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来过婚姻的生活。不是，是照着神的话语所培养的。那就是说，我们进到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遵循的这个方针是什么？我们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来过夫妻的生活。然后上帝所喜悦的婚姻是相爱到底的婚姻。啊，这个婚姻如果是有开头没有结尾，啊，这个婚姻就肯定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喜悦的婚姻就是要我们从头到底。所以呢，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委身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那这个首先要委身我们的生命与生活，首先是委身于上帝，然后委身于彼此啊。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先认识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啊。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呢？今天在我们这个动乱、这个混乱的世界上、社会上，我们更需要知道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怎么样。那也许我们大家在书本上在听到的时候也听过了，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呢，就是一男一女。那一男一女呢，这件事情在过去呢，我们可以随便的就带过去，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呢，我们不能够随便带过去，我们必须要加强的来讲。因为在社会上，今天我们的世界上，这个婚姻不再是男女，不再是一男一女，可以是一男一男，也可以是一女一女。那他们认为说这是对的，他们认为这是应该的，他们说这是我们的权利。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辩驳呢？如果他们不相信上帝的话，这些我们圣经也就没有办法来跟他们做证据。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婚姻的原则是从哪里来的。圣经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然后这刚刚我们念的圣经说，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那就是说，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制度，第一个呢，就是造一个男人，造一个女人。上帝为什么不造两个男人？为什么不造两个女人？他偏偏造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我们也知道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很特别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那这一点呢，我们今天也需要非常的强调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就是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不是一夫二妻。现在这个世界上混乱到一种地步，有的人在中国有妻子，到美国来也有个妻子，有人在台湾有妻子，到中国大陆又有一个妻子，叫做二奶。那这个世界的混乱到今天，让环境容许我们这样子东奔西跑的时候，我们在婚姻上许多人因此就破坏婚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只能有一个妻子，你只能够有一个丈夫，因为二人成为一体，你不能够跟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体，只能够跟一个人成为一体。所以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还有第三个，就是对不起，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人帮我弄，对吧？我也忘记啊。第三个呢是一生一世。婚姻不是我刚刚开始讲的时候，不是有始无终，不是说我现在要结婚就结婚，我想不要这个结束这个婚姻关系，我就要结束这个婚姻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一生一世。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七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那夫这个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呢，丈夫活着他约归于别人，便是淫妇啊。保罗用的字眼很厉害啊，如果他的丈夫还活着，他归别人的话就是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就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跟概念。那我们的婚姻是一男一女，我们的婚姻是一夫一妻，我们的婚姻是一生一世。所以在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在美国的婚约的誓言里面说 till death， 直到死使我们分开， till death do us part， 直到死使我们分开。所以什么能够断绝结束婚姻的关系，只有一个，就是死。而说啊，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啊，容许人离婚啊，耶稣说容许你，摩西容许人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但是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回到起初，回到上帝创造的时候那个原则。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如果你结婚的对象，或者你结婚，你说你结婚错了，可能错，有的婚姻是错的，但是呢，我们要对不起，讲这话也许有人不喜欢听，就要将错就错。那就说你错了以后，你进到一起，人是会改变的，心是会改变的，感情也会改变的。所以你就要，既然结婚了，两个人就要终身厮守。那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来解决。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早有晚。世界上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不能够医治的病，只是没有找到那个药。所以希望有一天找到那个药。那婚姻也是，婚姻里面圣经给我们很多遵循的方法，遵循的目标，所以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能够服就在上帝大能的手下，顺服上帝的时候，顺服圣灵的时候，婚姻里面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忍受，但是学会了忍受，你就会过得很愉快。今天到讲到后面的时候，也许会提供大家一些的观点。第二呢，我们要明白上帝所设立婚姻的目的。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些圣经呢这个讲到呢，不是，我这个不习惯，全部给你放出来，你帮我是吧。这个明白神所设立的婚姻，在我们刚刚所看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三十一节、二章七节、十八节跟二十节，这些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从这些经文里面呢， 我们看到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要他们有一个伴侣。刚刚我们念第二章的时候，上帝创造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最后造了亚当。造了亚当以后，他要亚当给那些田里的野兽啊、空中的飞鸟给他们起名字，他叫什么就是什么。但是这里说的有一句话说呢，只是呢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在整个的这个创造里面呢，好像是还少一样东西，没有找到配偶。所以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在这个所有的好的里面，好像有一个不好。那这个不好不是坏啊，不好不是坏，就是说不够完全。所以他这里讲到说，这个当上帝帮亚当造了配偶的时候，这个亚当就有了伴侣。所以第一个婚姻呢，第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伴侣。啊，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还不是很会感觉这个夫妻伴侣的这个可贵，因为你年轻，你要创事业，你在东边，他在西边。特别我们国内来的，我们当年毛泽东要你下乡上山下野啊、下乡啊，把你的家都给你分开了。所以夫妻两地居住，并不感觉什么，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还是过这种日子，为了挣钱，为了生活，你还是你在东，他在西。那你年轻的时候，你创业的时候，你赚钱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金光闪闪的时候，你对这个夫妻的关系不是那么看重。不是说所有的人，有的人是这样。但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老伴儿，老伴儿好，老伴儿什么的，老伴儿。你当年纪大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更需要这个伴侣。但是上帝创造婚姻的时候，就是从开始的那一天，就是要我们做伴侣。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第二个是成全，那成全就是说，他能做的他不能做，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亚当跟夏娃两个人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才是一个完全的。然后第三个是交流，交流就是我们说这个如果你台湾来的话，我们说交通啊，什么不是交通？街上的交通，所以彼此可以对话。那我们需要亚当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我不知道上帝造亚当跟夏娃之间中间空档是多久，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至少亚当过了一段单身的生活，所以在那个单身的生活，他跟谁讲话？跟老虎讲话。老虎说，你叫老虎，他就是老虎，你叫狮子，他就是狮子。哎，那亚当真聪明啊，真聪明。因为他说老虎，他就是老虎，然后他真像老虎。所以你今天看看老虎像不像老虎？真像老虎。那狮子还真像狮子，所以他叫什么？就是那最多就是他跟他讲话说，你叫老虎，你叫狮子，你叫羊，你叫狼，然后给他起名字，但是没有谈话的对象。所以上帝造夏娃给他的时候，就有了谈话的对象。那今天我们知道，夫妻在一起呢，是交流的最好的对象。当然，我们男人呢，不大喜欢的太太啰嗦啊。有的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就把那个耳朵关起来。有一个老先生耳背听不见，就带个助听器。但是呢，太太一来，他就把助听器关掉了。关掉以后呢，太太讲什么，他说他听不到，他不要听啊。婚姻里面不是这样子，婚姻就是说，你从结婚到今天，你都要彼此交流。那女人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听她讲话。我的太太刘师母爱讲话，她说我说你怎么那么多话？她说讲话呢是 connection， 讲话呢是连接。如果不讲话，对吗？你坐在这，他坐着，两个人不交流的话，就没有 connection， 没有连接。要讲话，要对话，彼此才能连接起来。这个是上帝造婚姻的，要我们能够彼此交流。然后第四个是委身，因为这里特别讲到说，二人成为一体。当时二人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这个赤身露体这种的状况，夫妻二人的这种状况，除非说你说我都摆上去了， 我舍上去了，我全部给了，叫做奉献。如果不是这样奉献的话，你怎么可以赤身露体？这个是一个尾声的问题。对夫妻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等一下我会讲亲密，所以这个是尾声。然后上帝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也讲到一句话说，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就是传宗接代。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使他们遍布在地上，所以上帝借着亚当夏娃来传递人类的种子。所以这个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也有一个就是生养。生养是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也有人不生养，在过去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女子不生养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羞耻。所以伊丽莎伯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怀孕以后她说，把我人间的羞耻除去。为什么不怀孕不生育是羞耻呢？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上帝的咒诅，或者是上帝的不看重。那当时自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个应许下来的时候，所有的犹太妇人都希望她能够做弥赛亚的母亲，所以不生育他们认为是羞耻。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没有这种的概念。上帝今天说生养也好，不生养也好，但是我们在创造的时候，上帝有这条命令，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就是第六个就是亲密。亲密就是说，我刚刚没讲到，这二人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当我们进入到婚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向对方彻底的、完全的、没有保留的献身为圣，就像我们献祭一样，这 consecration， 像我们献祭，我们把一个牛、一个羊宰了以后，那特别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献燔祭的时候。凡祭是没有一点保留的，全然献上。所以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那我们好，那这个上帝创造的婚姻的六项目的，你可以讲到圣经还有很多，但是我提到这六点。那怎么样达到与维持这个亲密？我们刚刚讲到婚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怎么维持这个亲密？所以我们如何达到这个亲密？第一点就是信仰的合一。信仰的合一，我们要有同行的根基啊。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五到第七节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在信仰上，在信仰里面的合一，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都是信基督的。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进入婚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要娶要嫁在主里的人。那如果我们信仰不一样的时候，不同心就不能同行。那我们同心的根基是什么？我们要同谁的心？我们要同耶稣基督的心。你同耶稣，你是向着耶稣基督，我是向着耶稣基督，我们两个人都是向着基督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会在一起。如果你说你要跟我同心，我为什么要跟你同心？啊，你说你跟我要跟你同心，我为什么跟你同心？你的心不是我的心，我的心也不是你的心。我们的心，你有私心，我也有私心。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信仰相同的时候，我们都向着基督。我们的心归向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一起。徐波中文名叫什么 Trubish， 有人写一本书叫做我愿意英文叫 I married you， 我愿意。这本书里面他画了一个三角形，他说最上边的是上帝，然后这三角的下面两个角是夫妻。他说你这个夫妻上有中间一条线啊，这条线你这条线呢往上移啊，你往上移的时候，你夫妻这个妻子往上移，丈夫往上移，你越往靠近神的时候，你发现中间这条线的距离就越短，你越往上移的时候，中间的距离就越短。所以我们信仰一样的时候，我们同样的目标， 同样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同心就可以同心。所以保罗说要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我们在信仰上要一样啊。已经结婚的人，当然现在已经结婚了啊，如果一方还没有信的时候，我们还要生活在一起，那是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特别是我知道很多的姐妹嫁了不信的丈夫，然后在信仰上，在这个我们的属灵生活上受很大的挫折跟影响，因为丈夫不信。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为这不信主的配偶祷告，使他们能够有一天归向上帝。第二呢，是心灵的合一。心灵的合一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这个是在基督里面的心灵上的合一。因为我们已经，我们的思念，我们的思想都是想上面的事情。他说你们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想自己，我们不再为自己打算，我们也不再以个人自我特别是夫妻之间，我的事已经不再是我的事，你的事也不再是你的事了，我们两个人是合而为一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是向着上帝，像第一点信仰一样，我们的心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灵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会走在一起。第三点是财富的合一。财富的合一，那就是价值观的相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1-26节，这段圣经很长，我没有全部把它写下来。但是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到一个这个收音，这个无线电台，他们有些交谈跟访问。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问这个财经的这个专家说，我现在有30万，是我这个女孩子说的，这个我有30万，我父亲给我的遗产啊，我现在要结婚，但是呢我不想告诉我这个丈夫我有这笔遗产，你说我怎么办？这个财经专家告诉这个女的，他说一个就是你告诉他，一个是你不要嫁给他，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的财宝不在你的先生那里，你的财宝不在你的太太那里，或者你的钱，你有私房钱，或者你有什么银行存款，夫妻之间都不知道，那你们的心就是分开的。所以我给年轻人证婚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们现在都有自己的银行存款，对不对 ？Bank account 啊，结婚之前第一件事情要去办 Bank account， 要两个人的钱放在一起，两个人的财产放在一起，没有私房钱，没有秘密，做得到吗？啊，这个是圣经说的，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太太宝贵，钱也宝贵，两个主；丈夫宝贵，钱也宝贵，两个主。你的心不在，钱不在一起，你的心就不在一起。所以我告诉你们啊，然后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为身穿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里讲到说三点。财宝与心要连在一起啊，爱钱跟爱人，到底你是爱钱呢，还是爱人？你到底是爱你的丈夫呢，还是爱你的妻子？是爱你的丈夫呢，还是爱钱？是爱你的妻子呢，还是爱钱？你不能够又爱你的丈夫又爱钱，这是不可能。有人说，你若爱人，你就会用钱；如果你爱钱，你就会利用人。今天很多图财害命的人。不是很多故事，很多小说，很多电视剧都讲到，为了钱把妻子、把丈夫、把父母、把儿女、把什么亲友都给杀掉了。啊，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这个财宝的看法，财宝要合一。第三呢，关心物质或者灵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你关心的是什么？你的生命价值，你的价值观是属灵的还是属物质？啊，为了物质的东西的获得，你可以牺牲灵性，甚至于牺牲家庭。 家庭的那个精神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为了钱可以牺牲，那就说明你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要使我们的婚姻讨神的喜悦，要建立健全的婚姻，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里面都重要，这个可能是比较具体跟实际，这也是你可以实际去操练的，马上就可以做到，马上就可以把你们两个的钱合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然后你才知道说，哎呦，我在心里面没有什么告不得人的事。然后兴趣合一，兴趣合一，培养共同的喜好。那这段圣经是讲这个保罗跟亚居拉、百基拉的一个关系，他们怎么会走在一块呢？因为他们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是支帐篷的，而保罗也是支帐篷的，所以他们是同行，他们是同业，所以他们就走在一起。啊，最近刘师母忽然间学会了怎么这个打毛线，啊，后来这会打毛线，这学打毛线的时候，就交了很多的朋友，啊，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前没有什么常常来往，现在打电话，哎呀，这个怎么弄啊，那个怎么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啊，夫妻也是一样啊，夫妻啊，你们有没有共同的兴趣？我知道有一对夫妻呢，两个都是博士，一个是物理博士，一个是化学博士，兴趣不一样，啊，喜好不一样，他们买了个非常漂亮的房子，进到他家里面还要下去一层，啊 ，deep down 的一个客厅，然后白色的这个沙发，然后有中间有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是方方的，两个人呢，一个坐这一头，一个坐那一头，一个他在想他的物理，他在讲他的化学，啊，两个都是博士，两个都在想他自己，兴趣不一样，但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面，没有像我们讲的没有交流，没有交通，所以我们要培养兴趣。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喜欢看书，刘师母喜欢听音乐，啊，现在呢我们两个人就要彼此，啊，他要听音乐的，可是问题是从结婚到今天好像还没有一天有空坐在沙发的两个人听音乐。我喜欢看书，对，啊，随手都看书，现在几十年过去以后，他喜欢看书，我喜欢听音乐，兴趣都调过来了，但是他不反对，我也不反对，我还是喜欢看书，啊，就是本来是走两个不同的喜好的，但是经过在一起呢，要看你喜欢什么，要看你喜欢什么，他喜欢的我也去学着喜欢，我喜欢的他也学着喜欢。现在我们两个人喜欢旅行，喜欢旅行，到处去旅游都很高兴，去传道也一起去，很高兴。兴趣培养，要培养我们的兴趣，要做支帐篷的，要跟帐篷的在一起。第五个是身体的合一，个人的主权在对方，这个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那里讲到，夫妻在，特别是这个年轻的夫妻，年老的夫妻也是一样啊，夫妻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啊，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然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个是我们身体的合一，不只是讲性关系，而是你住在一起，很多这些发生婚外情、发生二奶的事情，就是因为两地居住。保罗说，免得你们在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人都有情不自禁的时候，如果你情不自禁的时候，你的太太在旁边，你的丈夫在旁边，都会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是，既然结婚的话就要住在一起，当然有些很例外的状况我也知道，也有很多很不得已的情况啊，不得已的情况，希望是短暂的，是暂时的，总是要想办法解决。也许你为工作，这笔钱这个工作的工资挺好的，挺高的，我放下来我舍不得，但是你舍不得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失去什么， 当有一天你真的失去了那个最宝贵的，你觉得那个不值得舍去吗？你舍不得吗？那时候你舍不得，你要舍。所以我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再一次重新重估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价值观，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非有不可的，什么是可有可无，什么是可以没有。你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都会很轻松。第六个，目标合一，共同计划短期或长期的目标。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就是说，我们夫妻呢要有目标，我们家庭要做什么，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下一段时间要做什么。啊，比如说我的家庭，我们孩子年轻的小的时候，刘世母就在家里带孩子，她是专业的护士，但是她没有上班，在家里带孩子。孩子开始上大学的时候，需要钱，需要学费，那没有学费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去找工作，找一个部分时间来上班。当两个孩子大学一毕业的时候，刚好他的公司又这个卖给在梅尔啊，这个 Humana 就卖给 Kaiser。啊，卖的时候呢，员工不再重雇，所以他就被打发走。当时他50来岁，他说：“我两个孩子大学毕业了，我不需要钱。”他就没有上班，然后他因为没有上班，孩子上大学了，都走了，都大学毕业了，都不去，他就有空了，所以他就陪我到处去，我去哪里他就跟。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四海为家，要两个人在一起啊，巴士上也是家，旅馆里面、酒店里面也是家，教会也是家，家里面也是家，到处都是家。每次跟他出去的时候，我说除了上厕所，24小时都在一起。他就是这个叫做老伴儿啊，老的时候就要需要伴儿。那我们现在有共同的目标，每一段的人生阶段里面，这一段你要做什么，那一段你要做什么。我当时牧养教会，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牧养教会。但是牧养教会也是一段时间，要有长期的、短期的这个目标定力。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向着你的人生目标来出发。第七个是亲人的合一。这个在美国讲 in-law relationship， 就是这个姻亲的关系。姻亲的关系自古到今都是所谓的问题，好像很多姻亲都有问题，婆媳之间的问题。圣经里面常常有人常常用圣经里面的一个好榜样是谁？路德跟拿俄米，你看这两对多好，这个婆婆对媳妇那么好，这个媳妇对婆婆那么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往哪儿去我就跟着你往哪儿，太好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好吗？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丈夫。如果儿子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婆婆怎么做？今天多少的婆婆，我知道的，我听说的，多少的婆婆破坏儿子的，看不上眼他的媳妇啊！你们国内来的，我们国内来的，我也是国内来的，我是山东人，我没有长在山东，但是我的父母其实是山东人，我是中国大陆人，我们国内出来的，很多的家庭有这样的问题，婆媳之间相处不好。那不光是怪婆婆，我不是光说婆婆，媳妇也是一样，女婿也是一样，还有婆婆公公跟公，公公跟媳妇，女婿跟岳母娘，人际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除非有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属天的恩典跟智慧，每一家都有面对的问题。但是这里我要讲的是说，我们要尊重对方的亲人，所以我们要称对方的父母，你妻子的父母也是你的爸爸，也是你的妈妈，你丈夫的父母也是你的爸爸，也是你的。这是我们中国的规矩，西方的规矩不是这样，西方的规矩是叫名唤姓。有一个中国弟兄娶了一个美国妻子，第一次跟这个公公见面的时候，这个媳妇看到他的公公，把手一伸出来说 Hello Mr. Wu， 这个公公气死，也不伸手，也不跟他讲话，就跟儿子说，从今天开始不准他进我的家门。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尊重他，不可以称他叫他 Mr. Wu， 吴先生还不错了，有的直接就叫他约翰 John 叫他的名字。美国是这样的，他们也不大，老人家也不在乎，大家都是平辈，都是 friend， 都是朋友。但是尊重还是需要，尊重还是需要。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特别是父母老了，父母老了，我们更要照顾他，更要照顾他。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讲到如何使我们的这个关系达到这个亲密，我们要有七个合一。第二个呢，既然如果你进到这个合一里面，会不会有破坏呢？也许有。那怎么样来维持这个亲密呢？维持这样，那夫妻之间呢，难免有争执，所以呢，你一笑置之，你就会快乐。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这一首打油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人生殊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儿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人间见目好伴侣。所以你在你的夫妻关系里面，有的时候会口角，有的时候会争执，然后争到头破血流，何必呢？其实很多事情，特别是夫妻要争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笑一笑就算了。圣经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非常感谢神给我一个妻子不会含怒到日落。可是我们两个人也会吹胡子瞪眼吵架，而吵完了以后大概没有过五分钟，没事儿，就没事儿。多数是他先没事儿，他先啊，师母是外向人，我是内向人，所以啊，内向人比较憋气一点，外向人一下就没事了，所以何必呢？啊，不要生气坏了自己倒霉。第二个呢，是我们怎么样来维持这个亲密呢？就是甜言蜜语不绝于口。啊，常常说我爱你，我爱你。有一次，夏娃问亚当说：“你爱我吗？”亚当说什么？亚当怎么说？哦，你是亚当，你怎么说？我爱。那太单调了吧。亚当说什么？亚当说还有谁？听得懂吗？这个男人不大喜欢女人问你爱我吗，因为觉得太琐碎了。所以亚当说还有谁？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亚当一个夏娃。那他不爱夏娃爱谁呢？还有谁？所以呢，还有呢，我们做弟兄的不要说自己是说话算数的人。什么意思呢？有一次有一个太太跟丈夫说，你好久没有跟我讲我爱你。你说丈夫怎么说？丈夫说，你知道吗，我是说话算数的人，当年我娶你的时候已经告诉你我爱你，如果有什么改变的会告诉你，没有改变的我不要问我啊，你不要我，我是说话算数的人。爱男人也有啊，爱在心中口难开，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话，我说用戒指也可以。Anniversary 的时候，周年的时候，什么过生日的时候，送个。也许你没钱，像我一样没钱买戒指，买个别送一束花一样。想到花，我就想到我年轻的追女朋友、追太太的时候，从来没送过。她很喜欢花，我从来没送过。我告诉她为什么？因为我追她、追我刘师母的时候，我已经是传道人，所以圣经也读了好多遍。以赛亚书告诉我是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所以我说我不送花是浪费的。但是女人喜欢花也是表示你的爱，摆在后面前面哒哒。后来我们婚姻越走越甜的时候，越成熟的时候，后来我开始学买花，我还是觉得很浪费。因为大减价的时候，有的时候20块钱买一打，那送给他，啊，谢谢谢谢，放在花瓶上，然后水都干了，也没有人理，然后就掉下来。我说还是浪费20块钱，不会买东西吃还划得来。后来又进步了以后，我就不买花。他是去超市的时候，他看到哎，今天我喜欢黄玫瑰，他说黄玫瑰大减价， 他自己就买了。买了以后，他说：“你知道吗？我给你个surprise， 什么 surprise？” 他说：“我今天帮你省了很多钱，省什么钱？”他说：“我帮你买了一束花来送给我，就把这个黄玫瑰交给我，给你送给我，我就送给你吧。”对，进步一直进步，一直嘛。以前是没有花，慢慢送花，然后就他自己去买，买了要我送给他。现在呢也不买了，干脆呢在花园种花，所以我的前院子呢在左边的那一条路上呢全部是玫瑰花啊，各种的玫瑰都是他喜欢的，我就去捡一只送给他。所以没有不能说我爱你的时候用行动来表示也可以，没有钻戒的话花一朵也可以，吃一顿饭也可以。第三个，要刻意常常重温旧梦，常常在一起回忆我们的过去。我去年到武汉碰到，就是去特别看师母的一个远亲去他家里面看这对夫妻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国内也有很有地位，一个在大学做老师教授，一个是一个工程师。在家里我带了10个人，我的一个团队，一共连我们一共10个人都来去他家。然后呢这对夫妻很开朗，太太很会唱歌，所以我们就说你唱个歌给我们听吧，他也不丢捏，他就说好，他就唱，也没有弹琴也没有什么，就开始唱。他就唱这一首歌叫做当年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在一个美丽的五月清晨，你告诉我你爱我，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这首歌叫做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没有会唱，这是一个美国的老歌。说这首歌就是说想到要回想你当年，今天我们吵架的时候，今天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今天我们婚姻里面有摩擦的时候，你要不要回忆一下，想想当年在北京公园还是在上海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在那个桥边上，在那里恋爱的时候，牵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在那个风清月亮的夜晚上，你们在那个桥头上在那里谈情说爱的时候，想想那个事儿嘛。当你想想的时候，你说哎呀，今天都走到这一步了，还去吵什么，重新温习你过去的那个梦。所以婚姻是需要像是一个，等一下我会讲，像是一块田地，我们需要做工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在婚姻中的必须要有的3个 A。你开车的时候最好有 AAA 的保险车子在路上抛锚的时候，这个 AAA 一打电话不是马上就来的，多数会来帮你拖车帮你修车。然后婚姻的里面呢，也需要一个 3A， 就要一个 AAA。那这个 AAA 是什么？第一个呢是接纳，学习接纳。夫妻能够走在一起呢，是因为我们不同。我很少看到夫妻是一模一样的，什么都一样，喜好一样，背景一样，没有，个性一样，没有，都是不一样的，叫异性相吸。异性相吸，异性也相攻，也矛盾。所以呢，我们要接纳。我们接纳就是说背景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你是高干子弟，你是农村出来的，在美国相遇了结婚了，家庭背景那么的不一样，因为这样的背景也产生很多价值观的不一样。然后男女不同，你是男的他是女的一个是土木，一个是灵巧。一个太太说，我嫁给一个土木工程师，他真是又土又木所以土木工程师不是，这土木工程师是很有板有眼的，他是这样讲说，又土，我的丈夫是又土又木，男人是比较死板，这个是一般来说，女人比较灵巧，所以这个男女不一样。然后气质，每个人的气质不一样，特别是夫妻，有的可能是内向，如果丈夫内向，像我是内向，我的太太就是外向，我的太太是一个很有感性的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所以感性跟理性在一起一定会矛盾，内向跟外向在一起一定会矛盾，但是又是互补，又是矛盾又是互补如果怎么能够互补呢？当你接受他是外向的时候你就互补，你接受他是感性的时候你就互补，不然的话就整天矛盾。 因为感性的人是看人做事，理性的人是照原则做事，两个人绝对不一样，所以常常发生矛盾。我们两个人，我跟我那人发生矛盾的就是感性跟理性，我看事情跟他看事情不一样，我处事的方法跟他处人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接纳，他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还有身体的状况，有的人健康，有的人软弱，长相，有的个子高，有的个子低，个子矮，有的胖，有的瘦，不要啊，特别是这个，你的丈夫肚子大的话，你不要整天指他的肚子，你肚子怎么那么大？刘师母整天就是这样子，你肚子怎么那么大？我在什么地方不指不好指，偏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不想给人看的地方。不要批评对方身体的结构，胖就是胖，瘦就是瘦。你说你那么瘦，他也不高兴；你说你那么胖，他也不高兴。接受他胖子，接受他瘦，身体的状况，然后生命的经历，生命的经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你经过水火，你经过战争，你是娇生惯养，你人生没有波浪，你总会理解他。当他讲的时候，肯定有他的原因，所以他出事情，因为他没经历很多风波，所以他很紧张。那你要接受他，你要帮助他，个人都不要。所以我们在夫妻的生活里面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接纳，不要试着去改变对方的一些生活习惯，很难改。我没有时间讲故事给你们听，但是很难改，要接受他就是他。第二，要认可。什么叫认可呢？就是容许别人用不同的方式行事，你做这样事情是这样做，我做事情是这样做，啊，只要是不违背真理的话，容许别人做事跟你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一对这个船家，就是打鱼的夫妻，他们在船上生活，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打鱼的，在我也做过这个渔船的布道工作，上一个船，我们租一个船，然后把我们送到船上，就跟一家人去传福音，然后这个船就跑到另外的地方，就过一个小时再回来接我们。我有一次跟一个人讲话不投机，他要我走，我说我的船还没有来，他差不多要推我下水，可是好在我会游泳，我说对不起，等一等，我就来。他也讲话讲不投机，那这两对这个夫妻呢，他们就说讲到说这个鱿鱼呢怎么吃啊？广东人喜欢炒鱿鱼，听到吗？广东话有一话是炒鱿鱼，就是把你卷铺盖煮，这个鱿鱼一煮的时候就卷起来了，所以广东人说，如果我解雇你的话，叫做炒咬鱼，把你炒鱿鱼，叫你卷铺盖走。那这个不是炒鱿鱼，就是说鱿鱼怎么样吃比较好吃。先生说切的好吃，太太说剪的好吃，用刀剪刀剪，剪的好吃。两个人就说切的好吃，他就说剪的好吃，他都要别人照着你的方法来做事。他就说切的好吃，他说剪的好吃，两个人吵起来了，就打起来了。不剪鱿鱼，他剪人，打人。那打人，丈夫比较有力气，结果就把太太一下子从船上推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掉到水里面，就太太就在水里头喝水，喝，好不容易一口气上来，就这样子，还是剪的。死也要紧，给别人一个机会，给别人一个机会，用他的方法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比如说，都出来了，穿衣服，你多穿一点，少穿一点。有的人怕冷，有的人怕热。你的丈夫怕热，像我一样，现在很热，怕热。太太怕冷，怕冷就是多穿一点，怕冷就多穿一点，怕热的少穿一点。但是你不要用你的标准来限定你的配偶，让他过他的日子，这叫做人认可，叫 approval 啊。有的人喜欢吃面，有的人吃饭。那你是北方人，你是南方人。第三个就是赞赏啊，赞赏呢是我们中国人比较需要学的。我们中国人看到好的东西不吭气，看到不好的东西就会骂人。孩子放学回来，爸爸，我今天得了全部的 A。你说我知道，早就应该这样子。今天回来，下一次回来没有吭气，一看成绩单，三个 B， 两个 A， 什么不好？你说就开始骂，好的不欣赏， 坏的人嘛，很少被 appreciate， 对，我们需要学习 appreciate， 学习欣赏啊，欣赏呢要找机会，找机会。好像吃饭的时候，太太煮了四菜一汤啊，有一个菜呢味道还不错，其他的呢麻麻的，马马虎虎。那你就要找机会来夸奖，说哇，你这个菜做的胃口味道真好。不讲别的，讲这一个找机会。当然你不讲的，他有时候但外向的人就问这别人菜怎么样呢？别人菜就是我说我喜欢吃这个，这个很不错。找机会欣赏，还有呢，抓住机会。今天做礼拜的时候，平时呢，太太穿衣服上花下花，背得很不好。今天呢，哎，不错，好像黑裙子上面穿一个白衬衫，然后再套一个什么这个深色的披肩。说哇，你今天这一套穿在你身上，真是显得你又高贵又大方。告诉你，他下礼拜可能还穿这一套。他很喜欢听你讲的。我们称赞人的时候要抓住机会。然后呢，这里最后大家记得，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赞赏人？怕把荣耀归给人，不是啊？赞赏呢是荣耀归给神，功劳归给人。赞赏是荣耀归给神，功劳归给人。就说这个是你做的，我为你感谢神，我为你煮这么好的菜，感谢神给你这样的恩赐，但是也谢谢了他。好，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从神的创造看呢，神制造了一男一女，使他们成为夫妻，立定了婚姻的制度。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结婚，但结婚的人呢就要好好结，结了婚的人呢就要好好过婚姻的生活。婚姻不是婚礼，婚礼呢会结束，婚姻乃是一块田地，需要耕耘才有收成，需要努力才有成果，需要持久才能尝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领受你的话语。感谢主，让我们因着你的计划，使我们有些人能够进入婚姻的殿堂，结为夫妻。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特别为着在座的每一对夫妻，我们向你祷告，向你感谢。求主带领，让我们奔走这一条同心同行的道路，然后有神你丰富的恩典，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怜悯，需要你的同在，教导我们怎样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欣赏，以致我们婚姻的道路越走越甜，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